么第四个，下面讲第四个科判呢，不应该认为这个国王是这个保护世间者而升起骄傲的。那么有些人会想呢，国王呢是护持这个世间的人，因为世间的很多臣民呢都是通过国王的保护而能够生存的，能够安居乐业的。所以说呢，既然国王是保护世间者，那么就应该升起骄傲。那从他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行使的一种特殊的权利，特殊的一种势力，从这个角度来讲，难道不应该值得骄傲吗？这个也是不应该值得骄傲的。为什么这样讲呢？王是护世者，又为世所护，有义而生骄，于何不离骄？那么一方面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国王是保护世间者，这个是不用怀疑的，也是一个，也是像这样的话，因为从这个古代的这种这个国王的事业来讲，或者说现在的这种总统啊等等，他们所做的事业来讲的话，他们通过很多很多方便呢能够保护这个国境啊，能够保护这个世间的这个他的臣民呢能够安居乐业，这方面是不能够否认的，这个是一个角度。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意为世所护，国王一方面保护了世间，一方面也被世间的上人所保护的。如果没有，想想看，如果没有像这样的人民，你是什么样的国王？光杆国王啊，像这样光杆国王的话呢，肯定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王是护世者，一方面呢，你可以，也许如果从这个角度由义而生骄的话，由这样的一个这个理由而生骄的话，于何不离骄呢？又从这个什么呢？你被世间所有的世间人民所保护，这个角度，从于呢，就从这些角度来讲，你为什么又不离开骄慢呢？所以说，你单单是产生骄傲，你不离开骄慢，这个是不对的啊，不应该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在这个世间上呢就是这样的吧。一方面就是讲呢，国王还是保护了这个世间的，通过各种手段保护了世间。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也是这个世间的人民保护了他。比如说这些军队，国王把这些军队布置在这个边境线上面，但这些军队是什么呢？这些军队不是国王，这些军队全是人民，全部都是人民。而且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呢？这个下面在这个国王手下很多这个很多重臣。很多像这样的大臣呢，他们也是这个臣民呢，他们也不是国王。所以一方面呢是国王给了他们这个衣食啊，给了他们安全；一方面也是这些这个军队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人这个臣民呢，很多很多像这样的话保护了国王。没有离开了这样的这个人民呢，国王也没办法独自能够生存的，也没有办法成为这个真正的国王。没有军队的话，那么肯定他这个安全就难以保护。没有这个大臣呢，像这样的话，他就没有人给他这个出很多很多这个好多这个建议啊，提很多建议。尤其好，而且我们可以说从基本来讲，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民给你种这个什么，种这个粮食种菜，你吃什么呢？都没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一方面讲你是升起骄傲，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你是绝对离不开像这样的臣民的。因此像这样就绝对没办法产生一种这个傲慢心，没有任何一个资格产生傲慢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认为国王是保护世间的人，认为应该傲慢的话，这个地方圣贤菩萨就说的破斥的时候的很尖锐。一方面你护持着，一方面也被世间所护了，所以说没有必要产生一种傲慢。所以说呢，像这样离开人民就不肯成为国王。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的萨达姆不是就这样的吗？萨达姆他有国家的时候，人民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国王，他还是一个很那个什么很了不起的一个国王，发号施令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好像还是这个很傲慢的。但是一旦他的国家没有了，一旦他的离开了他的人民之后，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没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国王了。离开了人民，他自己也保不住，最后不是被活捉了吗？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很多很多现在的世纪也好，或者说从以前的这个世纪也好，都是如此可以这个案例的。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如此产生很多很多这个傲慢没有必要产生这个骄傲的。这个比喻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吧？那么一家人夫妻两个在还有这个应该还有小孩吧？所以说呢，他这个丈夫呢，他就是天天在外面这个打工挣钱做工作挣很多钱，然后他就认为呢，他是很劳累的。他保护了这个家庭，他保护了妻子，保护了这个他这个孩子，所以他就认为很傲慢，他就对这个妻子说，我的功劳很大，你应该恭敬我等等。那他妻子说呢，实际上你方面是做的这些事情呢，在外面做的事情呢是这个没办法否认的，实际上也是贡献很大的。但是作为妻子来讲呢，在家里的很多事情呢，那么也是离不开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肯定也是这个有功劳的。所以说这方面呢，这个能够一个家庭能够如是的能够生存的话，外面和内面的，或者丈夫和妻子，或者你和我，像这样都是有这个功劳在里面。那么如果不信的话，就是试一试，第二天换一换。第二天换的时候呢，那么他这个丈夫在家里做很多家务活等等，他觉得这个非常劳累，要看小孩，要这个什么做很多的做饭扫地等等，很多很多事情都要做的时候，还觉得非常非常的劳累。所以他就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了，实际上呢，一个家庭如实生存的话，外面和内面的像这样的里面都是不能缺少的，妻子也是很大功劳的。所以说呢，一方面讲呢，他是护持这个家里的人的；一方面呢，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妻子也是护持了他， 离开了个妻子的话，他外面做工回来的时候呢，那肯定饭也吃不了，然后很多很多事情都没办法这个如实进行这个生存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这个他马上知道这个之后呢，就离开了骄傲的。那么还有一个另外比喻呢，就是这个狮子和森林那个比喻啊，这个也是非常这个那这个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那么狮子呢，在森林当中生活的时候呢，因为其他的很多人啊，其他很多伐木者啊，还非常畏惧这个狮子的威的缘故，就不敢来砍这个森林。不敢砍森林的时候呢，森林啊因此得到了保护啊，得到保护，得到生存。那么这个时候呢，狮子就如果觉得很傲慢，他就对这个森林说：“我是就是你们的保护者，我是大王。”像这样的很傲慢的话，那么实际上这方面也是不对的，因为这个树林呢，他们实际上所做的事情也是保护了狮子。那么森林就实际上这样的森林上树木，他就回答呢，那实际上一方面是你保护了我们，但是一方面呢，我们也保护了你，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森林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动物，其他动物不在里面生存，就找不到地方这个，也就没有地方找吃的。如果没有这个森林的话，那么一下雨的时候、晒太阳的时候、出大太阳的时候，这样现在的话就是没有人没有像那样这个环境呢，没有森林为你这个遮风挡雨。所以像这样的话你也没办法生存的。这个方面说的时候确实是就是这样的，一方面呢自己是护士，一方面就是被世人所护的，一方面是很明显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例子。所以说呢，在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的时候，不应该产生这种傲慢尤其像这样的理论的话，肯定我们应该好好的这个知道，好好学习。所以说以后如果一旦自己变成一个类似于国王像这样的一种像这样的一种显赫者的时候呢，或者高僧大德，或者像这样的世界的高位的时候呢，应该了解这个道理。我通过各种方面呢帮助了别人，但帮别人也帮助了自己，像这样的话是不能离开这个一者另一者单独生存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没有必要生起这种傲慢了这个是这个如是的话第四个。第五个刻板呢，下面讲第五个刻板。那么第五个刻板的内容呢，那么也就是说不应该认为保护的世间成为有福德者如是的进行傲慢的。那么有些人会怎么想呢，他就说呢国王行使他这个保护国家的权利实行了像这样的种种的方便的缘故呢，保护了人民，由从保护人民这个角度会获得很大的福德，会成为这个有福德者。既然成为有福德者的话，那么为什么不骄傲呢，就应该产生骄傲那么这个方讲的话，你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种种喜自业，存活者难得，若汝或不善汝难得善取那么实际上你没有这个真实成为这个有福德者的机会，假使说有的话都是很少很少的极为罕见的。因为在这个种种喜自业的，在这个可以说这个地方有好几种解释吧，两种三种解释的方法。那么第一个可以说是解说的方法的话，就是菩萨这样解释的。那么在除了国王种姓之外的其他的，比如说这个首陀罗罗族啊、吠舍族等等，像这样的这个种姓呢，他们在各自的种姓当中呢，都是喜欢做自己的事业的，都是非常这个热衷于做自己的事业。但是真正热衷于做自己的事业的话，存活者很难得。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下贱种姓当中呢，像这样的话真正能够存活的很难得的。一方面讲的话就是这个很难得，但是一方面呢，你自己国王你自己呢通过压榨他们从他们那个收取的很多赋税，收取很多赋税呢造了很多不善业呢，获得了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恶业。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说难得善取，既然就像这样的这个从不善业当中很难也处理，很难也得到善取的话，怎么可能承认你自己是有福德的人呢？你既然有福德，怎么可能转身到恶趣当中去呢？有福德的人肯定是至少也是转身到善趣的。但是呢，你在这样的一种国家当中行使你的这种种非法的这种权利的时候呢，压榨人民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实际上获得的恶业没办法产生善趣的功德。所以说，你哪里获得这种福德？迫使了他这个像这样的认为认为他就是保护了人民，而这个什么保护了人民之后呢，可以获得这个善趣或者获得福德生善趣，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邪见呢，从这个一下的观察之后呢，就可以说可以破除到了。那么还有一种解释的方法呢，就是种种喜之业呢，那么就是在这个查理种姓当中，国王种姓当中呢，真正喜欢做自己国王种姓的事业，老老实实的像这样的保护人民，老老实实的像这样的通过这个正确的手段来维生的，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方面通过现在的方法存活者是很难的通过现在的正命来存活的很难。因为很多国王的话一旦登上国王的位置的时候呢，他就很喜欢做很多非法的事情，他就没有这个什么很难以行使以前祖先所留下来的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很多就是说优秀的传统就很难以保持。所以既然像这样的话呢，真正通过这个正命来进行存活的国王是很难得的。既然难以通过正命来进行存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获得了这个很多不善获得了很多很多不善业。所以说既然获得很多不善业难以得善去的话，那么又怎么能够成立像这样你这个有福德者呢，也没办法如此的成立的。 那或者就从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的时候呢，那么种啊种种喜事也存活的难得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你是作为一个国王，作为一个国王的时候呢，你自己所认为的话，你是保护这些人民的人，保护人民的人就应该使他们过着这个安居乐业。但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情况就是说，种种喜事也存活者难得，在很多你的臣民当中，这些这个首陀罗种姓也好，费舍种姓也好，像这样的这个很多这个比较低贱的这个种姓呢，他们虽然尽情的在做自己的事业，但是还有很多难以存活的人。既然发现了很多难以存活的人，那么你是怎么保护你的人民的？你说你是这个通过保护人民而获得了这个种种福德，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也有很多人民没有存活下来，过着很多就很多就是非常难以忍受的生活。那么你既然没有保护人民，就不可能成立保护人民获得的福德。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也不能够认为你保护了人民获得了福德了。所以从这个人民当中难以存活这个果来推至你的时候呢，你没有好好的行持善政，你没有好好的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好好的就是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你自己呢啊通过这个各种享受获得不善业，所以说也是难以得到善趣的。这个方面也是可以如此解释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比喻当中讲一个麻风病人了。麻风病人呢，本来作为一个麻风病人，按照医疗的角度来讲，他应该吃一些这个经常这个服用一些像这样这个这个下火的消毒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药品。但是呢，他对这些方面没有兴趣，他不吃啊，反而呢就吃一喝一些牛奶，吃一些鱼肉等等，像这样容易发病啊，容易这个使病情恶化的像这样的一种种食品，这样对他来讲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不可能得到好处，他的身体不可能得到安乐的。那从这个比喻也可以知道呢，作为一个国王来讲。啊，作为一个国王来讲呢，现在呢本身作为一个国王之后呢，你应该好好的就是这个行使一些善政吧，可以说这个要降服一些这个欲望，降服一些这个像这样种种贪欲。但是呢，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呢，国王呢，他通过恶政呢，使自己的烦恼增长啊，使自己的这个罪业增长，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获得福德了。就像这个病人他不通过正确的方法没有办法使他的这个病消灭，没办法获得安乐一样。所以说国王通过不正确的手段来获得种种的这个获得种种像这样的这个享受的这种，也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这个善趣的这个福德。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如此了解吧。那么下面呢再讲这个第二科判吧。第一个大科判这个五个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五种因方面，这个断除五种因所生的傲慢已经讲完了。下面讲这个第二个科判，不应该这个什么呢，不应该有这个王位而生傲慢啊，自己获得王位而生傲慢，这个也是不应该的。那么有些人呢，他就会想呢，国王呢，可以说是国王的地位是很多人所羡慕。注水他赚，国王来讲的话，他是随别人而赚的，谁而赚呢？那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个所发号施令的这种种的这个所下达的命令呢，都是通过他的这个谋士啊，或者他的这个大臣呢，通过研究之后呢，然后才这个制定的。为什么要通过如实的进行这个研究之后才制定呢？因为这些这个研究所发布的这些命令呢，必须要对人民有利，人民接受了啊才会拥护你。人们不接受和人民的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呢，人民绝不会接受你啊。人们的话像这样的话，就肯定会这个做很多推翻国王像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这个事件肯定会做出来的。所以说你自己的话发号施令等等的像这样的行为的话啊，由他始作的，或者就是说随他而赚的，自己是没有权利的。或者作为一个国王来讲嘛，必须平时呢保持自己的这个保持自己的威风吧，保持自己的威仪吧。所以说呢，他自己呢也不可能自己心里想做什么事情，他马上在这个外表当中去做的话就不行的。作为国王来讲的话，他还在这个登上王位之前，他还学习很多很多像这样的这个王规啊，很多很多这个礼仪啊，很多很多的规矩啊都要学习。所以说呢，学习这些规矩是什么原因呢？什么目的呢？啊，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啊，就是为了使人民爱戴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说他从这些方面观察的时候，他自己是没有权利的，他自己呢必须随顺别人的想法，别人的这个习惯去做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如水他赚更无有余者。除了这个之外，你哪里有什么自由呢？没有什么值得傲慢之处的。所以认为这个得到了王位而应该呢就应该这个升起傲慢了，这个方面也是完全不应理的。在比喻当中讲到比如说这个马戏团当中的这个猴子狗这些，像这样的话，他们所做的种种事情呢，必须被这个主人指使啊，主人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让他翻跟头就比翻跟头，让他钻火圈就钻火圈的。像这样的话，他就没有任何的自在。否则的话，你如果不听话的话，那么这个主人就会不给你这个吃的啊，有的时候用鞭子抽打等等。像这样马上就会感受很多很多这个，你如果想要随自己的分别念而转的话，这个狗猴子要随自己的分别念，要随自己的意愿去转的话，肯定没办法获得安乐的。同样的道理，像这样的这个国王呢，如果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的，肯定会被这个人民推翻。 他的王位肯定是做不长的，就是为了他自己，为了这个王位长久呢，必须要随顺下面的这种人的想法，随顺下面人的行为，这个时候他才可以真正的把这个王位保留住。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的时候呢，得到王位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之处啊。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应该熄灭这个种种这个傲慢啊。今天讲的这个地方，
诸法等行本具法界，种自性圆满三生有为，以障不碍各种人群八气群，无不光尊常护人。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圣贤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是分了三个方面吧。它有这个初义、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也分了总义和别义。现在正在讲别义。别义呢也分了两个科派，名世俗地的道次第啊。第二呢是圣义弟子瑜伽。现在正在讲第一者。第一者呢分了两个科派，破除四颠倒执，修习中世业了而发起愿菩提心的规则。第二个呢是发起菩提心以修行菩萨行持规则。现在讲第一个，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四个科判。首先呢有广施为人见识法门，破除常执颠倒之理。第二呢是有乐皆苦之门，断除乐智乐执的颠倒之理。第三个呢有是为生死不净体性之门，断除净执颠倒的方便。第四个呢是于这个有乐法不能成为我和我所之门，断除我执的颠倒方便。现在我们可以说讲第四个科判，也就是说讲第四品当中。那么第四品呢分了两个科判吧，一个是略明略明破我慢所知境之体。第二个是广释破我慢所知境之体。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也分了三个科判来进行抉择的。第一个呢不应该由权势而生骄傲，第二个不应由这个种性而生骄傲，第三个呢破除恶行或断除恶行的其余方便。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可以说是由这个分的这个五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是断除这个五种因而生的骄傲，第二个呢不应由王位而生骄傲，第三个明辨法与非法，第四个呢国王应该升起厌离，第五个呢不应该贪著王位，这样的五个科判进行抉择。其中的前两者已经讲完了吧，今天开始讲第三者，明辨法与非法。明辨法与非法呢也分了五个科判。第一个呢是明国王做这个损害他人之事呢是非法，第二个呢破国王做损害他人事是法，这个是这个前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第三个呢是这个明先人所说的不一定全是真量，这个是这个第三个科判。第四个呢对仇人受损害不应该施法。第五个呢就是正中正前死亡不是生得取之因，就这样这个五个科判嘛。首先讲这个第一个科判。那么第一个科判呢，也就是说国王做损害他人的事业呢，这个绝对是非法的，不是一个真正的法。这个呢也分了三个科判去抉择了。第一个呢不要依靠王是护世者而积累这个财产，就首先的话是这个第一个科判进行抉择。那么讲第一个科判的时候呢，可以说有些人就是国王吧，或者有些有权势的人呢，他就会想呢，因为国王是保护世间的人啊，是保护世间者，所以说呢在保护世间的过程当中有权利收取很多赋税，因此说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应该升起这个骄傲心，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邪执。针对像这样的邪执呢，圣贤菩萨讲到要由我保护取世间工资，若自作罪恶无悲随同抵。也就是说像这样的邪执呢是完全不应理的，完全不正确的。如果说要由我保护取世间工资，国王有这样的一种骄傲，一种傲慢呢，就认为呢世间上的所有的人要通过我的保护而取而通过我的保护之后呢能够安居乐业，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理由，所以说呢国王取这个取世间的这种人民的这种劳动的这个果实呢，或者收取赋税等等，取世间工资呢，像这样是完全这个不对的，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为什么这样不对呢？第一个呢讲的话就是若自作罪恶，国王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表面上是看起来好像是在保护这个人民，保护人民之后呢收取很多的赋税，但是呢在这个保护人民的这个过程当中，绝大多数的发心呢都是一种这个自私自利的发心，然后呢绝大多数的发心呢都是一种可以说呢都是一种什么呢一方面是自私自利，一方面呢砸了很多这个傲慢呢，砸了很多这个罪恶的这个成分在里面。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像这样的这个不清净的等起不清净的发心，做了很多其他的这个事业，而且在这个做事业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外面
所打的这个幌子呢，可以说是这个保护事件。实际上呢，他榨取了很多人民的这个劳动果实，而且呢，在这个取事件的这个赋税的时候呢，没有按照真正的这个如理如法或者国法所制定的像这样的这个合理的去收取，而是呢这个拼命的榨取事件的很多这个人民的血汗。你是说从样例分析的时候，一方面他自己的这个发心非常不清净，第二个呢是他没有按照真正的这个合理的渠道的收取这个赋税，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做了很多罪恶的。既然是做了很多罪恶的话，制作了罪恶，那么有什么可以值得这个傲慢的呢？就完全没有值得傲慢的资本呢。那么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无悲啊，国王呢就是无有悲心的，在这个制作罪恶或者在榨取世间的这个工资的同时呢，国王可以说是这个缺乏悲心啊，不像一般的这个，不像一般的人那样的剧组还对这个人民啊或者对其他人呢还有一点这个悲悯之心。但是国王呢拼命在榨取这个人民的这个收入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完全没有一点点悲心。所以说呢无悲谁同比呢，一方面是制作罪恶的人呢没有和国王相比的，一方面讲的话没有悲心的人呢没有反而和国王相比的。所以一方面如果真正的国王他有一像一样有一种什么慈悲心啊，真正一种这个利世的心的话，他通过他的国王的权力也能够造福人类，也可以造福这个他的这个臣民的。但是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要造罪业的话，因为他这个国王毕竟有一种特殊的权力，如果这样的他这个如果没有这个什么呢，没有好好的运用这个特殊权力的话，那么通过这个权力造罪的话，那么也是这个没有办法其他的这个臣民呢都是没有办法跟他相比的。所以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的国王呢没有申请傲慢的资本。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没有悲心的角度来讲，也是其他人呢都是没办法胜过他的。所以说呢从这几个从这样的几个这个因素来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国王认为应该骄傲，那么完全不正确。所以我们在这个看这个颂文的时候，他有这个几层意思呢都可以说明国王不应该升起这个傲慢的。那么这个地方也讲到了这个颂词当中呢讲义当中有一种比喻。那么比喻是如何抉择的呢？比如说一个屠夫一个屠夫他在这个砸这个骨头的时候呢不小心的这个碎骨呢就是碰到他的眼睛里面去了，他非常的疼痛，那么就找这个医生去治病。找医生治病的时候呢，恰好碰到一个非常狡猾的非常心术不正的像这样的一个医生。那么这个医生呢为了更多的榨取这个屠夫的钱财呢，他故意把这个治疗的时间拖得很长，本来就是很容易就把这个骨头取出来，然后呢很快就可以使他康复的。但是呢他就是对这个屠夫说呢，说你这个眼病呢，你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需要长时间的这个治疗，需要长时间的这个敷药，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完全的痊愈。所以说他通过这样的方法的话，使这个屠夫呢每天来看病，每天给他上一些这个像那无关痛痒痛痒的像这样的止痛药，没有从他根本上的把他的骨头取出来，使他马上痊愈。所以说呢他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呢就可以每天呢就是榨取这个屠夫的钱财。那么后面当然有天的时候呢，他恰巧出去的时候，他儿子呢把他的这个屠夫眼睛洞里的这个碎渣呢就取出来了。这个是他的一种这个比喻吧，可以说一个故事。那么通过像这样的一种比喻故事说明什么道理呢？国王也是同样的道理国王他自己呢也是非常这个狡猾的，他的心术也是这个可以说不正的，没有悲悯心的。他一方面呢在这个表面上好像是在护持这个臣民，保护臣民使臣民呢就是爱护他，不得不依靠他。那么从他真正的这个目的来讲，他是想要通过这些这个保护臣民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呢，榨取更多人民的这个资产。因此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和这个恶意相同的国王，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赞叹的，也没有什么真正值得一种这个羡慕的，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所以说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时候呢，也就说明了要作为一个国王的话，很多时间呢都是一种造罪业的一种这个方便。所以说呢作为修行来讲呢，不应该羡慕如是这样一种这个地位比如说有些如果不懂道理的话，就通过现在的这个修法的种种的善法呢，就发愿了以后当国王以后当这个其他的这种世间的这个高官等等，像这样的话确确实实就是一种这个很不理智的一种这个做法。所以说呢通过像这样学习这样论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上呢就大多数的国王都是在处在造罪业，都是处在没有悲悯心的这个状态，都是处在这个非常这个值得这个怜悯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的。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去羡慕他们。这个方面是第一个不应该依靠这个国王是护士者呢来这个榨取这个人民的血汗。那么想下面讲第二科判呢，那么第二个科判的话，那么就不应该就是这个认为国王呢制罚一些这个罪人呢是应该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制罚罪人的像这样的行为是非法主要是讲这样的一种科判。 那么有些人呢也会这样想，或者国王呢他也会这样思维啊，他说呢国王在这个治理国家的过程当中，那么肯定会遇到一些这个不遵守这个纪律的，或者不守王法的，像这样的一种人。那么为了使这个国家安定呢，不得不对这些人呢进行这个治法，所以说呢使用各种各样的酷刑对他们治法的时候呢，不应该说国王是没有悲心的，因为是应该做的，因为是为了维护大多数其他人民的利益的缘故，是应该做的，所以说呢不能指责国王是不有悲心。那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一种想法，一种观点。那么针对像这样的观点呢，圣天菩萨讲到呢，若作罪众生非是所悲悯，则于夫一生皆非所庇护。若作罪众生非是所悲悯，他的意思就是说，像这样在国家当中违法乱纪的，像这样的一种众生呢，不是应该值得悲悯的对象，而且呢应该使用非常严厉的酷刑来这个惩罚他，或者呢实在是不行的话，应该杀头，应该把他们这个处决。像这样的话才能够达到的威慑其他的这种这个罪人的这个像这样的其他的恶人的这个这个像这样的一种目的。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那么才应该真正的这样一做之后呢，这个国家国境呢才能够安定的。如果说对这样的众生不是所悲悯的对象的话，那么其他的渔夫一生皆非所庇护了。那么通过这样的推理之后呢，那么其他没有造很重严重的这个什么罪业的人，或者呢他们不是这个非常非常这个恶劣的像这样的众生一生的话，就不应该成为所庇护的对象。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针对于这个作罪的众生来讲，这些人呢他是处在一种这个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一种这个比较这个守法的这个阶段，他们的话就是不需要去这个人民去庇护的庇护的。为什么不需要去庇护呢？因为这个国王不管他们的话，通过他们自己的这个发心啊，通过他们自己的性格行为啊，也不会去做很多很多这个违法乱纪的事情。所以说呢，这样的人呢，你不管他，你不去庇护他的话，他也是会这个好好的这个这个遵纪守法的。所以说既然这个像这样的作罪众生不是需要这个庇护的话，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其他的渔夫意识呢，也不应该作为庇护的对象的。那么实际情况下是什么呢？实际的情况是这个国王呢对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众生的话，他经常给予这个照顾经常给予这个善言的安慰啊等等，像这样经常给予一些赏赐。但是呢对于一些这个做罪的众生呢，那么经常就是以酷刑的惩罚。那么像这样是对不对呢？肯定是不对的啊，绝对是这个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说通过这样的这个颂词来推理来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国王不应该就是这个什么呢，不应该就是这个守护一方而这个惩罚另一方，这方面就是这个不对的事情。那么对于他的这个这个比喻当中是这样讲到的呢，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城市当中呢，那么有一群这个很厉害的这个盗贼，像盗贼呢他们就是隐藏的这个非常的隐蔽，平时的他们和一般的这个市民呢混在一起，他们真实身份啊，或者他们的这个他们的种种的这个他们的种种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姓名啊，像这样的话都是这个什么呢完全都是这个都是这个别人看不出来的。但是呢实际上在这个阴历在这个私下里他们做了很多很多就是这个违法乱纪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这个什么样的道理呢？这个方面就是和这个这个宋词或者说这个宋词的意义对照起来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国王他在表面上做了一些这个好像是这个惩罚这个罪人，然后呢维护其他众生利益的像这样的一种行为，表面上是这个非常应理的非常合法的。但实际上呢国王这样的一种做法是完全缺乏悲心的一种这个表现。所以说呢在这个做表面的行为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损失了相续当中的大慈大悲已经是个已经就是获得了这个很严重的罪过了。就好像像这样的一群盗贼，表面上他们是这个好像是遵纪守法，实际上暗地里做了很多很多损害众生的事业一样。国王就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盗贼呢是一模一样的，没什么任何差别的就是从像这样的话这个比喻的国王这种做法不对损失了这个大慈大悲心。那么还有一种比喻呢，就从反方面的比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地方比喻两个比喻呢，它是从一个正面一个是反面，像这样的进行这个做这个说明的。那么从反方面的这个比喻是如何进行理解的呢？比如说呢就是这个身体也好或者财产也好，像这样的话一般来看的时候呢都是一种产生痛苦的根源，佛经当中是这样抉择的。然后呢从实际情况的分析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如果对身体执着，如果对财产执着，那么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痛苦。但是呢这个国王呢对于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产生痛苦的这个身体和财产呢，他没有觉得这个一种累赘，没觉得是拖累，反而他需要他还使用了各种善巧方便呢保护身体和这个保护这个财产的增长。 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比喻，从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呢，虽然在这个国王的国家里面有一些不太这个这个不太这个遵纪守法的像这样的众生，但是呢，作为国王来讲，应该悲悯他们，应该这个通过各种善巧的方便呢，使他们改邪归正。像这样的话，才是一种这个正确的行为，才是一个真正像遇到那种慈悲，想要护持这个国家的一个国王应该做的这个事情。所以说，从像这样一种正面来讲的话，如果这样做的话，损坏这个国王的这个大慈大悲心；从反面来讲呢，作为一个国王呢，有权利、有义务呢，那么这个教育他的人民呢，使他们过上这个真正的幸福的生活。说这个方面是从两个角度来进行抉择的。那么从这个修行的角度来讲，确实也是这样的。那么在佛法当中呢，虽然针对一些这个造了很严重罪业的人，比如说破了根本戒的，像这样的众生呢，佛陀说不应该共住，应该这个摒除等等，像这样的话作为一种惩罚。因为不这样做的话，那么肯定是要染污这个整个这个僧团的，而且使这个佛法的声誉呢也受到这个损害。所以说呢，在这个对这个这个罪业众生的时候呢，在行为上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比较严厉的这个做法。但是呢，在这个做这个行为的同时呢，那么佛陀也教导这个弟子呢，要应该升起这个慈悲心，应该对像这样的这个作罪的众生呢，应该产生一种悲悯心，应该跟他相续当中，愿他们早日清净罪障，愿他们呢早日这个走上正道。所以说呢，在这个心里这样发愿的，然后在这个在平时的行为当中呢，还是要给他们那个念咒啊、做回向啊等等，还要做很多很多这样的行为。那么实际上也是这样的，针对一个这个入道修行人来讲的话，通过相续当中的这个非礼作意，通过无始以来所习得的像这样的这个烦恼，犯下了这个种种的罪业的时候呢，那么作为修行人来讲，是不是应该马上就他们升起很大的一个厌烦心，然后呢马上远离他们呢？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没按照真正佛法的这个精华去这个实行。所以说呢，因为我们自己呢是按照这个，很多人呢是按照佛法的这个佛陀的教诲去做了，应该守持清净的戒律，应该好好的就是按照佛法的这种教诲去行事。所以说呢，我们自己我们处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呢，看到其他的众生没有遵照佛陀的教养去行事，犯了很严重的罪业，做了很多非法的行为的时候呢，马上就会相信他就产生一种排斥心，马上就产生一种厌恶心。既然他已经犯了戒了，既然他做出了这么严重的一种罪行了，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很多时候相信当中并没有产生应该产生的慈悲心、大悲心，反而产生一种嗔恨心，反而产生一种厌恶心。那这个方面是肯定是不符合佛陀的真正的这个精神的。因为佛陀的话，那么他出世，尤其是释迦牟尼佛呢，他在这个末法的时代才是五浊恶世降生的话，实际上也是为了救度我们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罪业非常深重的这个众生的。以前发了愿的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陀出世的时候就是为了像这样罪业深重的众生进行调化。那么我们作为佛陀的弟子呢，也应该如此去实行的，应该这样的话进行按照佛陀的精神去做的。所以说呢，平时我们遇到像这样的这个众生的时候，对佛法做了伤害，然后呢对这个道友做了伤害，对上师做了诽谤、做了伤害这些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在行为上面的话，那么过度的去这个什么亲近他们啊，或者像这样去这个赞叹他们啊，去随喜啊，肯定是不应该的。但是在相续当中产生一种排斥啊，或者厌恶或者嗔恨呢，这方面也不对。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也就是说，在行为的时候呢，应该在佛陀的教言，对像这样这个犯了根本戒的这种众生啊，一个远离啊。这方面的话，应该去这个如实去实行，或者对这个诽谤上师的像这样的一些这个其他众生呢，不应该和他说说笑笑，不应该和他非常的亲近啊，这方面是肯定应该做的，因为在很多事实法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但是在相遇当中呢，应该给他们发这个悲心，然后应该跟他们做这个回向啊，在这个应该帮助他们的地方呢，尽量的帮助啊，这个方面是对很严重的这个众生是这样讲的。那么还有一部分众生呢，不是有这么严重的这个罪过的，没有犯根本罪，或者也没有诽谤上师，很严重的罪也没犯，有一些这个小的毛病，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与众不同的习气。像这样是怎么办呢？应该按照自己这个有什么样能力，首先发一个慈悲心，认为呢他这个得到个人生，或者呢就是能够这个遇到佛法出家，能够遇到上师，能够学到这样的教法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按照依照他这样的这个习气发展下去的话，有可能就肯定就会很快就堕落了。所以说呢，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很严重的地步的时候呢，应该去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给他讲道理啊，或者给他开示佛法啊，纠正他的这个错误啊。像这样的话，很多众生呢可以改变的都是可以改变的。如果就是说每个人每个众生每个修行者都是非常亲近的话， 那么一入佛法，一遇到法，一修习的时候，马上就会获得解脱。但实际上我们自己来讲的话，也是同样的。刚开始没遇到佛法的时候呢，相续当中充满了贪嗔痴，然后呢，就是自己的这个行为呢，经常做杀生啊、偷盗啊，或者经常在说一些这个绮语啊，说一些这个妄语等等，充满了罪业。但是遇到了佛法，遇到上师，通过上师这个佛法的这个慈悲加持，我们自己的相续在不断的改变。如果按照我们自己平时的这种想法，如果针对一个罪业很重的众生，那么就不管他，然后升起嗔恨心的，我们也没办法获得救度的。那么就是因为有其他的这个慈悲的上师给我们做教导，给我们做这个救拔的缘故呢，现在我们的相续在不断的改变，现在我们的行为在慢慢向正法在靠近。所以说，按照自己作为一种这个例子吧，所以说呢，可以推测呢，其他的众生呢，虽然现在通过这个像这样的这种无名习气啊，通过以前的这种串习啊，做了一些非法的事情，但是还是应该对他们发起一种悲心，尽量去挽救，尽量去救度，使他们能够改出这个从这个恶业的习气当中摆脱出来，然后真正的修持善法，这个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在世间上作为一个佛陀的弟子来讲，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度化众生，就是把像这样的这个真正的佛法呢给别人其他人呢就去传播的。但是如果现在暂时还做不到像这样的一种境界的时候，达不到像这样的一种要求的时候呢，那么应该尽我们自己的能力，有什么样的能力就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说呢，针对一些这个比较可怜的众生呢，自己如果有能力的情况下呢，千万不要置之不理应该通过自己的这个发心，通过自己的行为呢去帮助他们这个方面呢就是佛法当中所讲的道理。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做起来是比较困难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真正要忍受这些这个其他众生的邪行啊，像这样的话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在菩萨行当中也是讲到了，那么真正的菩萨他这个修持这个菩萨行的过程当中呢，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对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不能够调化，或者就是说已经摄受了这些做弟子的时候、做眷属的时候呢，对于这个眷属的这种邪行呢，很难以就是忍受呢。这个是佛法当中是这样讲到的。所以说我们在有的时候道理上面是这样觉得的，但是呢，一旦真正遇到像这样众生的时候，要我们真的像发起一个大慈大悲心，然后呢诚心诚意的去救助他们呢，这个很困难因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些像这样的众生，就是因为这个相续当中的烦恼太出众了，所以说呢才做出了很多违背佛法的行为。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那么自己要去改变它，肯定会遇到很多麻烦，肯定会这个遇到很多困难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悲心不强的众生，修习这个不稳固的众生呢，在遇到像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很容易就升起一种厌烦心了，就不想管了。像这样的话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出现的。但是呢，就针对像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应该想到这些教义，应该想到这个大慈大悲的这个佛法的精神，这个时候呢应该尽一些能力的去帮助这个是非常应急的事情。所以说前面我们针对这个几种情况做一番分析吧。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如实去做，而不应该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这个国王一样抛弃其他的众生，对其他众生呢做很多很多严厉的惩罚，没有一点点的这个像原来的没有一点点的这个慈悲心，而且呢还在这个表面上说自己是这个保护人民者，现在说自己呢是这个为了这个其他人民的利益而惩罚的罪人，完全是一种这个颠倒的行为，完全是应该舍弃的。所以从国王应该如此，作为一个修行佛法的这个修行者来讲的话，更应该如此了。更应该好好的认识到像这样的这个不对的地方，然后呢就加以改正这个是非常有这个必要性宣讲的。